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对话后浪》。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有三位嘉宾。首先，请到场的各位嘉宾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 Jessie， 现在我们定居在悉尼，目前在一间跨国公司做部门经理。我有一个女儿，现在上小学4年级，非常高兴来到这个节目。
大家好，我叫 Joanne， 我来自墨尔本，全职妈妈，两个小孩，一个12岁，一个15岁。自从生完小孩就没有上班，在家里全心全意照顾小孩。
大家好，我是 Homan， 我现在住在悉尼，我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9岁。我是从去年开始，从全职太太回到职场，开始做一些 part-time project 的工作。
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全职太太还是职场辣妈。不少女性啊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选择，到底是选择事业还是选择家庭。特别是做了妈妈的女性，总是希望能够陪在孩子身边，不想错过孩子成长的每一步。但很多时候呢，生活的压力与自我价值的实现，总是让我们不得不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做出选择。今天到场的三位嘉宾都有孩子，都属于宝妈级的。请问对于究竟是做全职太太还是职场辣妈这个问题，你们心里有答案吗？
有答案。以我的状况的话，我是觉得做全职妈妈了，因为我和我老公单独在澳洲，没有父母亲帮忙，所以说我觉得自己带小孩，一个是比较放心，一个也是人手不够了，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当全职妈妈比较好，这样小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我个人从大学毕业以来就一直上班，除了在国内生孩子休产假的4个月，一直在职场。而且作为个人来说，我没有考虑过要做全职妈妈。
我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跟 Jess 也有点像，大学毕业以后就找到工作了，其实也挺幸运的，然后一直在一家美国的企业，在澳洲这边的分公司工作，然后一做就10年了，也没有想过要做全职太太。后来是因为家庭的原因，然后我就决定了停一下，休整一下，然后照顾一下家里，平衡一下。那个时候也没有想过要回到职场。后来是一个机缘巧合，同事有机会找我去做一些 project， 然后我就重回职场了，所以也是一个很奇特的经验吧。
好的，谢谢各位。家庭还是事业，孩子还是工作，这对每一位宝妈来说呢，都是两难的选题。我们先来讨论一下啊，全职太太有什么好和不好的地方，职场辣妈又有什么利弊呢？
全职妈妈的好就是小孩子是在你想要的状况下，你想要怎么样给他健康的食物啊，你想要培养他怎样的性格啊，或者是说在他的学习和成长过程中，你会更加了解你的小孩子的身心和学业上的发展，陪伴你的小孩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不好的方面嘛，真心话，我没有不好的方面的。我觉得职场辣妈跟全职太太正好相反，可能在小孩子方面就不如全职妈妈照顾的那么体贴细心，毕竟事业牵扯了她一部分的精力。如果她真的想要和全职妈妈一样花到同样的精力，她付出的会更加的多，可能会更加的辛苦咯，这是不好的方面哦。职场辣妈好的方面就是她又有事业又有家庭，如果她能够成功的把两个方面都平衡到很好的话，可能她的生活会更加多姿多彩。
全职太太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去照顾家庭，可以密切的关注一下孩子需要什么，缺乏什么，然后就可以及时的调整。但那不好的地方也有的，因为可能财政上吧没有那么灵活，就一个收入嘛，而且我家里还有两个小孩，所以时间长了，先生经济上的压力就大一点。就是说过得还可以，生活素质可能是没有两个双职父母这样子更灵活了。我觉得职场辣妈的话，对于她个人的前途啊、专业的培训这方面是更好的。然后因为像现在是我刚回到职场，是很多事情也是要重新开始的，人脉啊什么的，因为间断了3、4年呢，就其实是等于一个锻炼场了吧，所以其实重新开始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说职场辣妈在职场上工作的话，对于前程当然是有利了，特别是女性嘛。那其实全职妈妈她也有一点好处，就是兼顾家里比较好一点啊，照顾老公啊、孩子啊，这样就比较全面一点，所以也 各有利弊吧。
好的，那杰西怎么看这个问题？
全职妈妈的好处就是，首先对于孩子的各方面的培养，你亲力亲为肯定是和老人带是有区别的，然后孩子的各种个性，你的观察，包括各种培养他，你期望的这种能力啊什么，都是能全身心的去关注到。职场妈妈的一个缺点，也就是这个全职妈妈的这好处，就是说你会在这上面需要有很大的平衡。那本身一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精力也是有限的，分配如何去平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很多需要去考量和挣扎的一个过程。包括作为女性来说，其实是天生有这样的母性的。就算你在职场开着会做着一天的工作，你这个心里面对小孩的这种记挂，我肯定都是有的，这是作为职场妈妈的一个需要平衡和挣扎的点。但是从职场妈妈的角度来说呢，这样保持一个不间断的工作的状态，对我个人职业上和工作经历包括能力上面是一个螺旋式上升这样一个过程，能够保持我一直在职业的道路上往前。同时如果说能够 balance 好，当然我很幸运我有家人的支持，那么我觉得职场妈妈和全职妈妈的痛点就是两个，一个是职场妈妈是需要平衡的东西更多，全职妈妈能够全身心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关注到家庭，把精力投入进去的。
我有一位朋友啊，他有两个孩子，在老大刚上小学的时候呢，他就辞职做了全职妈妈，主要是为了帮助孩子顺利的适应小学阶段的学习，顺利过渡。刚开始呢还是挺开心的，觉得不用早起，在家做做饭、看看电视、洗洗衣服，但过了三个月啊，他就熬不住了，而且对自己呢产生了自我怀疑。他就问自己，难道他这一辈子就这么过了吗？于是呢，过了一年，他又回去上班了。所以我想问一下 Joanne 和 Holman， 在从职业女性成为全职太太以后，你们会感到很失落，甚至有一段时间处于这种自我迷失的状态吗？
以我个人来说，我没有失落的状态，是因为我不觉得小孩子只是在上小学期间需要有人陪伴他经历那个过程。我觉得小孩子的成长整个过程之中都需要有人陪他经历， baby 的时候需要经历的过程和上小学要经历的过程不一样，还有上中学，然后还有到了 teenage 时候的情绪的变化。所以说每个过程之中父母亲都有很重要的角色去扮演，对我来说我觉得很充实，就是跟着他们一起成长，然后不会觉得很失落吧，反而觉得每个阶段都很多的挑战，因为小孩每天都在变化，所以说每天都会给你新的课题。
所以 Joanne， 你觉得回归家庭没有对你构成什么心理落差，还是你其实原来就不是那种对职业比较看重的人？
我对职业非常看重，在我没有生小孩之前，没有结婚之前，大家都认为我以后一定是一个女强人啊。但是呢，生完小孩以后呢，回归家庭呢，我觉得人只要有一个向上的心，你在哪个场地你都可以发挥到很好。那么我不觉得回归家庭就表示没有用武之地，你要是认真的经营你的家庭，你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份很好的事业，这是我的想法。
挺好的。那 Holman， 据说你的事业一直发展得很顺利，但在儿子进入到小学阶段的学习以后呢，你也毅然决然地辞去了管理层的职务。你当初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才决定回归家庭的呢？
那这样这个事情其实有各方面的，就从我自己来讲，那个时候因为从毕业到工作一直是没有停过的，十年的时间就一直是那种很紧张的状态，然后就觉得自己压力挺大的，而且那个家里的事情越来越多，因为还有老二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基本上是在一种很紧张的状态，而且可能跟我工作的性质也有关系吧。
你当时是做什么？
我是做生产安全跟环境管理的那部分，所以就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有面对人啊，面对事情，有时候可能会有工伤意外啊，或者是说有很多制度管理呀、还有整合，每天都好像在打仗一样，然后回家还有很多各种的问题啊，孩子有沟通的问题，也有学习的问题，而且家里还有老人家，年纪大了他们也有其他什么健康的问题， 所以一直就很多事情一直在缠绕，所以我想要停下来，要调整一下自己。
就是每天都处于那种像救火队一样，是吧？生产方面着火了，你得去灭火，然后家里又出了一个什么事儿，你也必须在那儿。
对，很多这个情况。
嗯，当你突然停下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有点失落啊？或者像我刚才讲的，我那个朋友一样，就是有一点自我迷失的状态，有没有这样的时候？
刚开始六个月的时候没有，因为很轻松，因为感觉只是就可以放下来了。
放大假了是吧？
对，过了六个月以后也会开始考虑一下，但因为可能我找到了一个不同的方向，那个时候我比较投入我大儿子在学校的学习，可以参加很多义务的组织啊，还有可以在学校里帮助做英语教师，可以跟老师多沟通啊，可以看着小孩子，
嗯，
我也可以接教另外一些全职妈妈，大家沟通一下学校的事情啊，孩子的事情。突然间感觉啊，这些事情我好像儿子出生以后我从没做过。
嗯，
那个时候我小孩子一直从很小吧，18个月就开始去上幼儿班，然后就幼儿园，好像我就很少了解究竟他每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然后忽然间就觉得有这个机会可以多看看他成长啊，帮助他。我也知道他的朋友是怎么样啊，是谁啊，叫什么名字啊，然后他们喜欢什么，突然觉得这些都是一个新的学习，我觉得也挺开心的。对，
嗯，可能也是因为之前在孩子那么小的时候没有陪伴他，也觉得有点内疚啊。后来因为终于有时间可以放下工作的时候，反而觉得说，哎，这回我应该好好的把这个时间弥补过来。
对，是的。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抱怨啊，说全职太太实在不好当，属于复合型人才。他觉得全职太太集合了厨房司机、公关、园丁、家教、清洁工和营养师于一身，他就觉得活得像个女仆，要给公婆端茶倒水，给丈夫做可口的晚餐，还要打扫卫生，哄孩子，监督他们做作业，甚至补习功课，自己的时间一丁点都没有。 Homan 你觉得呢？
我觉得有一段时间是会有这样的感觉。
嗯，
就每天的作息可能就比较忙碌吧。
能告诉我们一下大概你每天会做一些什么吗？
基本上可能就是早饭、午饭、家务，做完以后可能就接孩子，然后就是去兴趣班什么的，回来就赶着晚饭，然后基本上就是孩子功课或者是练习一下乐器，然后就读书教，所以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自己的时间的。
那周末你通常怎么过的呢？
周末也是做司机，呵呵，周末很多运动，男生可能有足球啊，女生去跳舞、游泳什么的，反正就一天差不多也没了。
啊，所以听起来你是完全没有一点时间是属于你自己的，是吗？
孩子睡觉以后，就晚上有自己的时间。
那晚上这个时间你通常会做些什么？
就放松一下，有时候就跟朋友聊聊天，看看电视剧，或者看看网书，基本上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
嗯，那还是不错的，还是有那么半个小时是属于自己的。我记得有本地妈妈，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孩子她家里有3-4个，然后她老公也在家工作，她忽然觉得她的私人空间就没有了，完全被孩子发的噪音啊，然后老公在那边开会啊，每天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是可以安静下来的，所以她会特地等到儿子跟老公全部去休息的时间，她自己在那儿坐半个小时，让自己清静一下，这一天总算过去了。
她在家里面本来是有一个完全一个人
对
在家里面的那种大块的时间的，然后突然间就24小时都有人同时在屋子里面。
对对对。请问Joanne，刚才你也说了你的生活很充实，所以我特别惊讶你每天的时间表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我这个人呢很喜欢安排东西，所以说呢我自己的生活我也很喜欢安排到井井有条，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时间不够的，就是只是你没有安排好而已。我每天的生活我觉得很充实，我不觉得会很忙乱或者是说变成谁或谁的仆人，重要的是你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一般来说啦，我都喜欢 set into the routine。 早上的话送完小孩上学，我就会去计划今天一天的一日三餐的东西，然后呢我会运动，或者是偶尔会有朋友约我去喝咖啡或怎样，这都是在早上会进行完的。到了中午的时候呢，我就会回来给自己一份营养午餐，然后呢我就会开始下午小歇一下子，或者是做一点整理一下子家里的事情，或者是整理一下账目，就是琐事啦，然后休息一下 就去接小孩放学，晚上就会吃晚餐，然后各种各样的运动的活动或者是参加训练，然后回到家里就到了晚上的时间休息一下，和家人聊聊天然后休息，总的来说是这样。
那周末都干什么呢？
因为我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很忙，到了周末我就纯粹的想在家里宅着，在家里休息，所以说大部分的时候只要不是 school holiday 或者是说大的节假日，我一般周末就情愿在家里，因为我觉得周末是休整自己，小孩子也进行一下休整的时候，我们家是把周末作为了真正的休息日在用，
家庭日哈。那你有没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呢？
其实我还是有蛮多自己的时间，但是我的爱好经常在变，偶尔会突然一下子爱上逛街，我就会出去逛街，有一段时间突然一下爱上了缝纫，我就会在家里缝纫，或者是有一段时间突然一下子狂热于运动或者是要减肥，我就会去减肥，或者突然一段时间天天就只想和朋友出去聊天喝咖啡，所以说很难说固定的我有什么爱好，看心情啦，我这个人活得很随性。
好的，我再来问一下 Jessie， 请问做全职辣妈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就是时间管理，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还有孩子。
有句话叫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如果你选择了事业呢，那势必就要放弃很多陪伴家人的时间。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禁这个扪心自问啊，难道女人有了孩子就只有辞职回家做全职太太一条路吗？当然不是了。那么我们今天到场的 Jessie 就是这样一位现代职场辣妈，从小品学兼优，从中国一所名牌院校毕业后一直在著名外企做项目经理，2017年移民到了澳洲，继续做着她熟悉的工作，而且还升职成为了部门经理。那么请问 Jessie， 做全职辣妈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我觉得做全职妈妈最大的挑战就是平衡工作和生活，最难的就是时间管理。
我也感觉因为像干你这行的出差比较多是吧，还要满世界飞。
对对对，从我们这个工作的性质的关系，就是一个项目在我过去大概七八年的时间内，就是基本上一年一个国家，因为我们是上整个一套企业的系统，所以这个会跟着项目走。从职场妈妈和全职妈妈的角度来说，其实除了工作的这块时间，全职妈妈要做的那些事情基本上也是要做，比如说周末如果在家里的话，那么周末肯定是要做司机接送，然后你肯定要花更多的时间陪伴着孩子和家人。小朋友在国内上的幼儿园，那段时间就是一个接送的问题，老人会承担这部分的工作，但是晚上的话就会有自己需要去陪伴他呀，周末的话到处去玩，包括各种兴趣班。他上了小学以后，这是我们到了悉尼以后，也像 Homan 刚才说的一样，放学以后的各种兴趣班，周末的各种运动，这些时间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多了一块，就是 Homan 能把白天的时间有一部分贡献到学校去做志愿者工作，更多的参与到小朋友的学校的各种活动里面，那么这一部分可能就无法做到，但是比如说我会尽量的去参与，能做到的陪伴尽量陪伴。
刚才说到你是满世界飞的那种妈妈，那么你会很享受出差吗？
对，我还是挺享受出差的那个时间的。就像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那个 OZ 的妈妈在新冠以后感觉家里面全是人，对于职场妈妈来说，上班的时候要处理各种各样的情况和事情，回到家里也全是人，就是你其实没有一个自我的那种禅修时间或者自我修复的一个时间。然后出差对我来说，白天肯定在上班，那么晚上的话就会有一些自己的时间了，我可以一个人在酒店看书或者逛街，有点像单身生活，
自我放飞了，就
自我修复的一个时间。但是你回到家以后，不在出差那个期间，你肯定是24小时都是围着人或者事在转的。
你出差的时候会不会想女儿？还是说你觉得我自我放飞的特别开心？
作为女性，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母性的事情啊。这是生理上的，你就是会牵肠挂肚，会想我们是每天都要视频的，而且我要安排好所有他的活动我才能出差。
出差的时候当你想女儿的时候有没有内疚和纠结，好像就说没时间陪女儿啊，有没有这种感受？
我倒没有内疚和纠结，因为我觉得就像我们自己长大起来，我们也没有父母说全职在家里面24小时陪着，再加上我觉得我能陪他的时间我也尽量都给到了， 当然，能有全职妈妈全心的照顾是一种奢侈，是挺好的。但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也不觉得有亏欠到她。
在你20岁的时候，有没有想象过自己未来的生活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就是你必须要兼顾你的家庭和你的事业。
对，
比如你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想象过，肯定我将来是不会成为全职太太的。
我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做全职太太的。
那现在啊，成为了一个职场辣妈，这种角色也不是人人都能做的啊。我可以看到你是非常优秀的，那有没有身心疲惫的时候呢？
肯定有，比如说现阶段就挺累的。那正常的年底快 Christmas 了，学校也已经比较轻松，公司里面也基本上接近尾声，大家该完成的业绩完成。结果我们刚刚来了一个最大的集团内部的审计，然后我这一个星期每天有至少2个小时是跟 auditor 要开 interview， 大脑就被轰炸。 interview 完了的各种多出来的事情，又有一个 task list 又要去完成，这段时间真的是非常的累。开完会回来就根本不想说话，脑子都不想动。
身心疲惫哈。但是说实在话，能够兼顾好家庭和事业的人还是会挺有成就感的，是不是？像你这样的女性应该不太会想要成为全职太太，就像你说的，你在大学里就没有这种打算，对吧？因为可能很早的时候你对自己的定位就非常清楚了，是吗？
对，先要声明啊，就是我没有觉得说这两者之间有优劣，每个人有个人的个性和经历不同，还有各种情况的不同。我只能说从我个人角度，我的性格和我对自己的一些期望的话，对，我目前是按照我所期望的来发展的。我很幸运的是我老公和我父母都很支持我，能够放手让我去做我愿意做的事情。
我也觉得你们家特别团结啊，大家好像为了你能专心工作都拧成了一股绳儿。能问一下你老公是做哪一行的吗？
他是学计算机的嘛，原来是做通信工程师的，然后产品工程师，然后做质量管理，现在到澳洲以后他跑到做系统方面的一些工作。
难怪你能这么洒脱的飞来飞去啊，你老公的工作也很稳定，而且听你刚才介绍也是给予了你很大的支持。所以说这个女强人的背后是需要一个团队来支撑的啊。
对，有一句话就是说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其实是有人在负重前行。我觉得为什么会觉得说牺牲的一定要是女性，当然这是两个人看啊，在一个家庭里面谁的工作比较稳定，那就在家里面多一点，但是当然也该承担的都是要承担的，毕竟是一个团队合作嘛。只有大家大方向是一致的，那么其他的去讨论怎么协调怎么解决。职场辣妈的话，虽然有家人的支持，但并不是代表说就不用管家里的事情，只用去上班。小朋友的各种兴趣班，家里的各种安排，包括你比如说网上买菜，安排什么 playdate 啊，或者谁的 birthday， 什么时候去度假，去哪里度假，家里的大小事都是要参与和安排的，甚至有的时候是主导。虽然说是职场妈妈，但是家里的事情一样也少不了。
所以我就觉得你的时间管理能力肯定是非常强的啊，不然的话家里肯定要乱成一锅粥了。因为就是说如果你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那你出差的时候也就安心了，对吧？然后家人又很支持，那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在你的职场上拼搏。
对，
说到这个职场辣妈，你觉得自己到底辣在哪？
我觉得一个是外在内在吧，毕竟是在上班嘛， office lady 的形象要保持着。内在的话，我觉得落在心里面很有底和有把握，对自己的人生比较有信心和底气，我知道我在干什么，然后我也很有信心我能干好。我觉得有个场景是让我觉得很微妙的地方，就是我第一次来澳洲谈项目的时候，当时我是和另外4个德国人一起，我们在和澳洲的这个公司里的管理层开会谈这个项目。我就记得第一次在公司的会议室里面，其余的人全部都是白人男人，然后我是唯一一个亚裔女性。
当时觉得会有压力吗？
对，肯定是有的。那个时候我还在乙方，是来给他们上项目，然后他们是甲方的，那你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神奇的场景。有一点辣吧，
我觉得你应该很为自己自豪啊，这么大一个会议室就我一个女性，而且我还是来给你们做项目的。
对，我还是项目经理。
对，
要带20几个人的团队，有德国人、中国人、印度人，这样子来给澳洲人上项目，
多拽啊。其实你也提到了一点啊，就是对这个辣妈的定位，我们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内外兼修。那么就是特别女孩子啊，如果你要让自己外表看起来非常美的话，其实你要有这个时间去逛街购物，是吧？你要有这个时间去美甲，要去做美容，要有时间贴面膜。你觉得你有这个时间吗？
我觉得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很方便的，办公室里面很多同龄的女性都在上班的这种淘宝嘛，大家会一起讨论，有个好的链接大家分享一下，然后买了，然后那个时候也很方便的，因为比如说店啊，各种商场开的时间也是很久的。澳洲这边的商场你下班人家也下班了，能逛的只有超市，真没有那个时间。然后当然了，我都是以前在出差的时候能够进行一些购物吧，但是我来澳洲以后我就很少做美甲或者做美容了。
就没有时间哈。
对，你这个时间跟营业时间有关系。
但是你双休日也没有时间，因为如果你双休日要送孩子去各种培训学校的话，除非你
对，
是把孩子送到 Chatswood 的那儿，孩子在学着你也不管了，然后你自己可以去美美甲什么的。但是也是看妈妈自身了，如果她想要陪在那儿的话，那她肯定就没有时间。还有我发现，其实悉尼它有它现代的一面，但是我并不觉得它是时尚业特别发达的一个地方，而且对我们亚洲人来说都身材比较娇小，哎，如果你要去某一家店能够跳到自己的号也是不容易的，可能这些都有原因啊。所以我很建议，如果你是可以经常出差，比如说可以有机会出差到欧洲这种地方或者新加坡这种地方，那你就抓紧时间买吧，把你该买的都买了，是吧？大家都同意哈。
对，我们的身材真的是这边14岁小女孩的衣服，我是能穿的。
我也有同感，
我也
然
是。
后16的就嫌大了都，
我也是。
所以我去新加坡出差的话，就会买好一季的衣服。
那你平时啊，有哪些休闲娱乐活动呢？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兴趣爱好？
我会去看话剧啊，看歌剧。我挺喜欢读书、看电影，我也很喜欢旅游、运动。老实说，我羽毛球打得还不错。网球的话，我和另外两个妈妈，我们在新冠之前每个星期三去打。然后看各种剧吧，我基本上各种日剧、美剧、英剧、韩剧，基本上我都会有涉猎，这都是喜欢看的。
你都已经这么忙了，哪儿还抽得出时间追剧啊？
出差有出差的好处，就是在飞
飞
机
机
上。
上。
飞10个小时，飞7个小时的时候，可以看完很多电影。
太厉害了，太牛了！这个会穿衣、会打扮，兴趣颇为广泛，生活也过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对带娃陪读，你也是尽力而为，这是十足的辣妈呀，一点不夸张啊！
我相信有很多这样子的女性，我觉得妈妈们真的是都很了不起，都是多面手。
因为我们刚讲到这个内外兼修的问题啊，所以让我想到，有些女性在成为全职太太以后，会对自己的外貌呢疏于管理，就不怎么爱打扮了，因为反正也不用去上班嘛，也不怎么需要见人，而且整天在家忙孩子也。我不知道像 Homan 你有没有时间敷面膜啊、护理头发、出去美甲？
也会啦，我觉得爱美都是每个女性多多少少都会有的嘛，就是看怎么样去消费什么的，有时候也会跟其他妈妈那个全职妈妈的时候吧，在。也会去剪剪头发啊，然后去做一些 facial 啊，也会这样的，去喝个咖啡，聊聊天，就总归是孩子上学了以后，就会找一点的时间去给自己调节一下。我觉得这个现代女性都会有这个爱好的。
做了4年全职太太，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跟这个社会是有脱节的？会不会觉得跟丈夫的差距是有一点大了？
也没有太大的感受吧，也是在孩子都上学以后，去 shopping 的时候也会看一下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也会有时间关注一下，所以也没有太大觉得跟社会脱节。
所以当你说你会关注一下，是关注什么？时事政治吗？
可能这方面就有时候了，会讨论一下，就是比如说新冠疫情啊什么的，但一般都是家常的事情比较多一点，或者社区里发生什么事情，可能这个关注的比较会多一点。
好的。那么我有一位男性朋友，他很会赚钱，他老婆呢从来没有上过一天班，因为他也养得起嘛。结果呢，他的生意越做越大，几年以后呢，他公司来了一个女孩，就看上他了。于是呢，就有了外遇。最后，尽管他老婆拿孩子，甚至用自杀来要挟他，希望他能挽留住这段婚姻，但还是没有用。他们最后还是离婚了。我想问一下 Joanne， 通常听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你会有顾虑吗？
啊，不会，我不会产生这种状况。即使有这种状况，比如说我是那个女的的话，即使什么都没有，我也觉得我还是可以过得很好。
就是说你虽然目前没有工作，但是你觉得你还是有独立生存能力的，是吧？
对，一定有。
所以你也没有担心过自己老公有一天会背叛自己？
啊，我从来不担心这个。
嗯，还是因为关键要看嫁给谁，因为你老公比较靠谱。
非常靠谱。
反正也是做工程的嘛，是不是？整天跟机器打交道，都没有那么多女的，所以也没有那种危机感哈。
有也不怕，这就是为什么女人还是要把自己经营好的原因，很重要嘛。我又不差，对不对？
所以我也不担心，
很难找到一个比我还要好的嘞。这样想吗？是不是？
那有没有计划重回职场？还是打定主意这辈子就做全职太太了？
暂时没有，因为我的小孩现在处于一个 teenager 的阶段嘛，我觉得蛮重要的。
嗯，难道你没有羡慕过像 Jessie 这样的全职辣妈吗？
从来没有羡慕过，我觉得他们好累
啊。你觉得他们活得很累吗？
没有，我不是说他们活得很累哈，可能他们自己蛮开心的。嗯，我只是觉得那种生活是蛮累的。
可能对于女性来说，要平衡好家庭和事业的关系啊，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可能对你来说，你就宁可做这个选择，我现在做全职太太，我一门心思把一件事儿做好。
对，因为我觉得操太多心其实蛮累的，这是我认为。我倒不是说他会生活得很累的意思。
嗯，好的。 Holman， 在你做全职太太期间，有没有担心过自己老公会有一天跟别人跑了？
对，我老公可能跟他了解比较深，所以我觉得他不会。
嗯，
但也会听说过有朋友的朋友有这样的境遇，也听说过就丈夫可能是做生意的就做越好，但是可能老婆跟老公的那个步伐不一致，然后导致他们会离婚。
嗯，跟职业有关系吗？
我觉得跟职业没有关系，是跟个人的性格的
人品，
人品的问题。
嗯，好的。做全职妈妈和职场辣妈最大的差异可能是在经济的独立性上。我想问一下 Joanne， 你在经济上有没有自主权？
有，很有。
所以像 Joanne， 你是不需要向老公要钱的是吧？
不需要
啊。所以你老公是定时把钱上交给你
啊？对。我很幸运有一个很好的老公，他从不计较这些，我活得如鱼得水。
最近中国国内啊，有一档音乐竞技类电视节目特别火，叫做《披荆斩棘的哥哥们》，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节目？
有有有。
这档节目啊，它捧红了女明星戚薇的老公李承铉，你们认识吧？
我们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们。
他在戚薇产后专心在家带娃，让戚薇在外面工作。你怎么看男主内女主外这一现象？我想问一下你们三位嘉宾啊，如果让你跟老公进行角色互换，你出去工作，老公全职在家带娃，你们愿意吗？
我老公应该会很愿意，他其实挺顾家，挺爱跟孩子玩的，我觉得是跟性格有关系。对，我觉得是可以的，而且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有好多真的是妈妈是全职工作，爸爸是做一些小副业，然后是全职带娃的，我见过好几个。
嗯，然后也生活的挺好的是吧？关键是能够大家都商量好到底怎么平衡这个家庭，然后一起为这个家庭做贡献就可以了是吧？
对，我觉得是夫妻双方的一个配合吧。
嗯，主任
可以啊，谁要是能够担当好那个角色就让那个人担当嘛。
你觉得你老公可以在家带娃吗？
如果他能够担任的好那个角色，他当然可以啊。
所以还是一个未知数对不对？你要先考量一下。
没有啊，就是这个前提啊，不是说考量啊，就是说如果说是他可以在家带娃，或者是说我工作的话我可以拿到更高的薪水，那为什么不要换过来？
那 Jessie 呢，你怎么看？
没有一定说职场辣妈和全职妈妈一定有优劣，那么去上班的人未必也就比在家的人有占到便宜。大家既然是组成家庭，那么共同的方向肯定是把这个家建设的越来越好，然后孩子也培养好，只是分工的不同，谁在某个时期还有个人的个性还有工作的性质，能决定着哪一个人能够承担哪一部分工作，是在家也好还是出去打拼也好，这个我觉得没有说一定有性别的限定在里面。虽然说我没有考虑过一定做全职妈妈，但是我也没有说这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最主要的就是说两个人达成一致吧，然后要想清楚，不要到时候心里面有怨气觉得心里不甘。
好的，节目最后呢，我想请各位嘉宾对究竟是做全职太太还是职场辣妈这个问题自己的观点做一个总结。
我感觉做全职妈妈或者是做全职工作，这个是一个人生的体验。我觉得我很幸运，家里对我的支持可以让我工作上这样忽然停几年然后再回来工作，就是可以体验到不同，我觉得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配搭，就是说你都实现了。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家里人的支持，所以无论是全职太太或者是全职工作的话，我觉得都是需要家里的配合。之前跟 Jess 讲，就是跟家里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安排，一个互相的共识，然后就把家庭事业跟自己运行的平衡比较好一点，然后就很完美了。
人生是有不同的可能性和不同的体验的，而且包括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没有说在一个阶段说我当时这个想法然后五年后十年后就不会变。那么是做全职妈妈还是做职场辣妈，这个一是看每个人个人的性格，二是看家庭环境和条件允不允许，能够做哪种选择，需要做什么权衡什么牺牲。另外一个就是不管是过什么样的人生，得到自己内心的认可，还有一种自洽能力，我自己觉得说我的期望值是怎么样，我过得开心，这是我想要的，我能尽力的做到，这样我觉得就很好。对于各位妈妈来说，我觉得对自己不要要求太高，以一种放松的心态过自己想过的生活，然后尽量在其中找到快乐。
真心话，我觉得没有答案是做全职妈妈好还是做职场辣妈好，因为每个人的生活和每个人遇到的环境是不一样的。那么我觉得是选一个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以我自己的这种生活状况来说，我会认为做全职太太比较好。
嗯，好的，本期对话后浪到此结束，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